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68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又见幽昙婆罗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长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9日。我是2007年随母亲得法的，一直蒙恩在师尊的大法佛恩浩荡中，十多年来身心健康，没吃过一粒药，能正念闯过一次次病业关，还能帮助母亲同修做一些正实大法的事。但是后来我就松懈了，尤其是近八年来误在常人的家庭生活工作中，受邪党体制内的职务困扰，没有做好师尊要求大法弟子该做好的三件事，没有跟上正法的进程，自感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。2023年1月20日，师父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发表后，我与妹妹同修发誓，无论还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，无论修成与否，我们都再也不可以浪费一点时间，重修快修猛修。下面我将这半年多来的重新修炼的情况向师尊汇报。一、学法最重要。我和妹妹同修一致认为，我们在修炼中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学法不深，加之后天被灌输的邪党文化没有去掉。于是我们定好计划，每周集体学法两次，其余时间自己在家学法，同时每天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跟全球同修组成学法小组，比学比修。我每天除了通读转法轮外，还把师尊所有的经文及讲法全部整理好，从最开始的转法轮学起。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初得法的学员，一个字一个字的非常用心用脑的读法，一本接一本的读，越读越觉得时间紧迫，越觉得时间紧迫就越拼命的读。师父的法理一层一层的开启我的智慧，我找到了15年前初得法时的喜悦与兴奋，同时又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认真学法。我经常是一看书学法就看到天黑，有时发现白纸上的黑字一个一个都放着亮光，清清楚楚的。抬头一看，原来四周已经是漆黑一片，早就是必须开灯的光景了。每每此时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立即核实，感谢师尊的保护。去年的伏天又是很难耐，但是我和丈夫一致决定不开空调，我们从早到晚的大汗淋漓，丈夫一遍一遍地去淋浴，我则是在饭后做完家务后马上看书学法。只要一看书学法，马上就凉快下来，一点一点的就没汗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出透了汗清凉起来的感觉。2023年4月份我也出现了二阳的假象，但是我只有一念，感谢师尊又给我推出一些业力让我消。整个夜里在发烧假象中，我迷迷糊糊地在心里一直念着转法轮中的一句话，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，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，反反复复地念了一夜，第二天病也消了。二、发正念的体会。15年来我虽然一直坚持发正念，但是要领上始终没有掌握好，效果不好。我和妹妹同修在明慧网上找到明慧编辑部所有关于发正念的文章，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从头学到尾。我又把师父所有关于发正念的经文及讲法都认真地学了一遍。发正念的时候集中强大的念力，感觉效果越来越好了。一天早起发正念时，刚刚盘上腿闭上眼睛，眼前就出现了一条旧时社会的街道， 人很多，都背着我朝一个方向走。当我一立掌，只见一股强大的气流一下子将行走的人们冲跑了。我悟到法证人间的时刻真的就要在眼前了。在一个炎热的午后，我在打印了两本二合一的各地讲法时，打印机开始出现没墨的状况。我把锡鼓取出来晃晃，以往这样就会再能打印一些，但打印机没打出几页又不行了，还是一道一道的没打出来字。我想到的确打印机已经打印过很多书了，该换锡鼓了，但是眼下没有新的锡鼓呀，咋办呢？急得我浑身大汗。这时我想起同修在交流文章中经常说到打印机会在正念下显奇迹，我坚定一念，拿起扇子，一边给打印机扇风，一边对打印机说，大热天你是辛苦了，但是你是在为大法做事，这二合一的 PDF 文档不好打，我妹妹今天要来学这两本呢，我们今天必须学这两本。我就一边给打印机扇风，一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时我听到打印机发出的声音和节奏就是跟我念的和声，最后两本讲法干干净净地打印出来。我何时谢师父？三，向内找。学法让我养成了向内找的习惯。一天，厨房的水龙头突然滴答漏水，我马上想到同修们都说见到家中有漏的地方要向内找，看看自己修炼哪里有漏。我哪里有漏呢？我看着一本一本学过的大法书，一下子想到了前些天学法，妹妹拿着一本旧版的音乐创作会讲法，我对照着新版的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学，结果新版本后面的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就忘了学。我告诉妹妹同修，我们各自在家把这部分学完吧。第二天早上去厨房做饭，发现水龙头真的不漏了。我何时谢谢师父？一天下午，我正在看书学法，丈夫从厨房到餐厅一趟趟地走来走去，一遍又一遍地问晚上吃啥呢，做点啥，怎么做呢。我终于没有忍住说他，你呀你可咋办，一天到晚满脑子想的就是吃吃吃，你看我咋就想不起来吃啥呢。丈夫这回还真没反驳我，安静地坐下了。我继续看书，不知从哪里飘来一股香味，好香好香呀，海鲜味，蒸螃蟹，煮大虾，八爪鱼。我咽了一下口水，回过神来对丈夫说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说你，师父考验我了，其实我对吃的执着没去。我长期处于协党体制内的领导职位，虽然同事们都说我是最好的领导，但是由于学法不多，一身的党文化作风还是十分严重，还是存在挑毛病、说话口气重、遇事急躁、好埋怨等恶习。在一次大型对外活动中，由于中层领导没有把一个点位安排协调好，我立即心生气愤，跑上跑下的协调着不该我做的，又产生了抱怨心。结果当天右腿膝盖以下莫名其妙的阵痛，回家后双盘打坐，我挖出来在工作中隐藏的很多心，名利心、显示心、虚荣心、争斗心。第二天腿就不疼了。没过几天又是一次大型活动，由于台前幕后没有配合好，我在向操作间的同事示意时，右手高抬狠狠落下时，正好砸在锋利的冷板上，这一下让我瞬间意识到我又是急躁心。于是我走入操作间示范同事该怎么做， 再看看我的手，右手无名指骨节上只留下一道红印，没破，没疼，一点没伤。感谢师尊的点化保护。四，救人的事要马上做。十几年来，我没做好的事就是救人。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海边的沙滩上，我跟五六个人在一个大方舱里，外面的海水已经掀翻，天一样的涌过来。我打开门，看见有个人还若无其事地走在沙滩上，尽管我拼命地喊他快进来，但是他还是无动于衷地继续走。一阵飓风把我几乎吹走，我手紧紧抓住门框，对里面的人喊，快救我呀！里面的人也同样无动于衷。我吓醒了，我悟到，大难来时再救人就来不及了，才救了这么少的人，大难来临时你都不能自保。比起妹妹同修，我面对陌生人还是张不开嘴讲真相。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同修关于多年发真相资料的经验文章后，就告诉自己，一大于零，去掉各种顾虑，只要去做就比不做强。于是我每天打印出一两份明慧周报或者是祝你平安，放在包里，自己先翻看几遍，然后送给小超市的店主啊，理发店的小师傅啊，告诉他们说，我看了，你也看看，挺好的。我发现同修说的对，常人连最基本的真相还不了解呢，那会给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留下更多的困难。让世人了解最基本最简单的真相，是他们得救的基础。这样我告诉妹妹同修，我把资料发给了谁，他会跟进当面讲真相，有机会把他们救了。单位里有个小同事，真诚善良，配合我工作几年了，我一直没有给他正面讲过真相。去年他要调到别的单位了，我感到不能再迟疑了，一定要把他救了。于是我约他说要送他一程。见面后，我开门见山，直接给他讲了大法真相。看着他真诚地点着头，我说，你跟姐这么多年，姐真希望你有个幸福美好的未来。然后拿出一份祝你平安，给他看上面的声明三退办法，他仔细地看懂了。我说，神佛看人心，姐给你取这个名字退了啊。他只点头说，嗯嗯，好的好的。看到这么好的一个生命得救了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。他非常可爱地给我擦掉眼泪，我送给他一个精美的真相护身符。一次外出活动，我开车去接一个同事一起去目的地，回来后我又主动送他回家。他很感动地说，领导啊，麻烦你接送我，实在不好意思呀，我请你吃饭行不？就在家楼下吃。我其实正准备给他讲真相，见他这样说就答应了。谈话间，他先是恭维我是好领导，不像其他的领导拒人千里之外，同事们有问题都愿意跟我说等等。于是我告诉他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是因为我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。然后展开讲大法真相，讲善恶有报。当我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让他记住常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时，他突然说，停，领导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爸活着的时候有人给他讲过这个，被他给骂走了。当时我妈打电话告诉我说，我爸挺过分的，当年我爸就去世了，今天您又让我看到这个，难不成是我爸转世了？今天这个我必须收好，谢谢领导。我给他及他父亲都做了三退。五，又见幽檀婆罗花开。2022年7月中旬的一天，我走在办公室楼下的长廊里， 猛然发现一片绿叶上盛开了一簇幽檀婆罗花，我又惊又喜，小心翼翼地将这片叶子摘下来，又仔细地翻了翻，又找到了好几簇。2018年，在我家一株名叫落地生根的植物上开了一簇幽檀婆罗花，至今还在师尊的法像旁供奉盛开着。真的没有想到，在单位里第二次看到幽檀婆罗花开，还是这样成片的开，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慈悲的师尊，是您在鼓励我吧？是这里的人要得救吧？我将这几片绿叶轻轻摘下，放到办公室的书柜里。绿叶如今已经枯干，但是一簇簇圣洁的幽檀婆罗花依旧生机盎然。妹妹同修说，我俩属于幡然醒悟、奋起直追的弟子，虽然在修炼路上比起精进的同修差距还很大，但我也要一追到底。个人体悟，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叩拜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，在做好三件事中去人心，作者雨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7日。修炼20多年，我现在个人修炼中，对正法修炼与过去个人修炼的不同一直是混淆不清，总是用狭隘的思想去认识宇宙大法。我学法时，经常把师父讲的修心性的法作为重点去学，其实这种心障碍了自己得法。比如我怨恨心很重，特别是我对人中的母亲那种怨恨总也去不掉。我7、8岁时，母亲就把我当大人用，还经常拿我跟别人家的大孩子比，骂我干活不如人家孩子好，嫌我没力气等等，挨打是常事。长大了，母亲硬是把我逼出家门，随便找个人家嫁了。从此我把一生吃的苦、受的欺侮都归咎母亲身上。这些年的修炼中，我也明白了一些法理，也知道这是业力轮报，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。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我这一世就得偿还。法理明白，也一直在修在去，可是就是去不掉。母亲那种恶狠狠的表情在记忆中挥之不去，修得很苦。通过近一年的修炼，再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，传递师父发表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时，我同时还背诵师父连续发表的几篇新经文，远离险恶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。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的怨恨心没有了，在发生事情刺激到这颗心的时候，心态平静了，不再顺着执着去想了，甚至觉得那样很无聊。回想这段时间，自己也没有刻意想要去掉哪颗心，去深挖这个怨恨心，而是自己融于正法中了，把心都用在做好三件事上了，怨恨心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消解了。由于想把师父的新经文背下来，跟上正法进程，时间安排满满的，上午出去讲真相， 下午每周一三五去学法小组学法，每天四个整点都要发正念，还有其他的事要做，用剩余时间多背法。想要把师父的新经文都背下来，就得下一番功夫。首先得排除干扰背法的思想业力、杂念、心不净等等妄念。对于我来说，就得下恒心去背法。刚开始背的时候，背了忘，忘了再背，干活做饭时也背，把经文放在一边，忘了瞅瞅再背，吃饭睡觉前也背，反反复复的背。就这样用了一周的时间，基本就能背下一篇新经文，然后再一遍一遍的背熟。这时再背，头脑中就没有干扰了，心也静下来了。在向世人讲清真相、传递师父新经文的过程中，我也修去了许多人心和各种观念，同时大法也给我开启了智慧，开阔了心胸。比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认同的，有反对的，有刁难的，还有举报的。自己被举报的过程这里不赘述，我都得用正念一一应对。对于过去接受大法真相资料的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，还有信其他教门的人，我递上份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并附加真相资料，我再嘱咐几句。师父新经文讲的内涵深，句句天机，多看几遍才能看得懂。对于文化低或没有文化的人，认同大法的送上一份真相资料，祝你平安，或精致的真相护身符，并劝其三退保平安。碰到不明真相的人，受邪党毒害深的，说话刺耳的，我也不动心，都得用一颗慈悲心去对待。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这篇经文中说，大法弟子传真相的目的是圆满自己的同时，也在磨难中磨练自己，从而消业，这使修炼更有意义，更伟大。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一层更深的认识，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也是在修炼自己，锤炼自己，同时也在消去业力，平衡着生生世世生命的关系，所以修得最快最洁净。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这篇经文中说，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什么都有了。我会继续做好我们应该做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否定旧势力安排解体经济迫害，作者真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4日。看了明慧周刊对中共非法停发养老金一事的切磋，借此说说我这儿的情况。因我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，在修炼中20多年来，自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大法的迫害后，我不止一次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、洗脑班，经历抄家、劳教等迫害。2016年，我被非法停发了退休金。面对那时众多人的困惑、不解与指责，修炼人的使命是讲真相、救人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， 你们记住了，哪里出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。效果好坏，你不要看对方，是出自于你们的心。你让他好，他就会好。你无意让他好，或心里不稳，就不容易正过来。也就是说，正念要足。我真的在救度你们，我真的是告诉你真相，效果就会好。我们被非法停发退休金的几个同修，带着写给政府机关相关单位的真相信，里面写有法律相关条款，宪法44条，国家依照法律规定，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等等，采取面对面递交与邮寄。2015年5月1日，政府推行司法新政，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，提出有案必立、有诉必应的意见。依据此意见，任何受到不法侵害的公民对违法犯罪人员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，法院依法受理。作为国家的合法公民，发起的任何诉讼都是受司法保护的，行政部门无权干预。有段时间，我想诉讼走法律程序，为了更广泛地让人明白事实真相，可法院立案要依据，停发退休金没有法律依据，也没走法律程序。初期做时，公安出动警察，动用警车，这时正好也是去同修的怕心、面子心、利益心、指责心、怨恨心。有一次，我去找没讲真相的分管县长，递交我写的信件和50号令。他很震惊，很严肃地说，这个有文件？我说，您往下看，这个50号令公布决定，解除了废止江时代禁令，指明了公民拥有和阅读法轮功书籍完全合法。他说，我和政法委说说。还有，我和另一同修去找县委书记，他说，你们是对着干呀。我说，书记，您是听了假情报了吧？他说，我看见街上贴的东西了。我讲，法轮功是什么？我说，我们修炼真善忍，是修心向善，做好人，没有敌人。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劝善，选择善恶，摆放位置是人自己说了算，真善忍是宇宙法则。他若有所思地一遍一遍重复地念着，宇宙法则，宇宙法则。在那一瞬间，让人感受到了那个祥和的场。我们走时，书记与我们握手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。县里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，我们讲了一茬又一茬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们站在为他的基点上看问题、想事情，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，从谎言中解脱出来，从而得救。例如，看到1147期《明慧周刊》刊登的有地区搞所谓反邪教签名活动，我们同修整体接力发正念，清除邪恶行动背后操控人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旧势力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、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同时写真相信给政府机关、社保局、人社局、政法委、人大、政协、纪检委、司法局、统战部、妇联、信访局、镇政府。其中收信人次最多是社保局、政法委。我们接触的人中，从开始的不理解、指责、怨恨、误解我们，到后来的理解、明真相的有缘人的同情与认可。信中写着大法的美好，积德行善、做好人的道理和政法委系统内部教育整顿。2021年6月7日发文，将倒查20年， 又升至为30年的事。我到政法委找负责人，开始他很严肃地对我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找你。”他说：“你们的事不好办，我解决不了。”我说：“我相信你们能解决了，不然我也不会来。”后来我再去见到他，他说：“你送到那些单位的信件都转给我这儿来了，你别跑了，冰天雪地的别摔着。”我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。”他说：“我也想积德行善做好事，给你点生活费，不解决长远的事。恢复退休待遇出麻烦咋办？”我说：“咱们做对了，一切就都顺了，就不会有麻烦。”这时我想，讲真相还是对邪恶本质认识的问题，要讲清楚，民众会有更多的人发出正义之声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：“我做事最注重过程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，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，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。”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又说：“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，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，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，那才是真正的证实法，讲清真相。”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